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27章。耶稣在清水宣讲，不可试探上主你们的天主。洗者若翰的三个门徒做见证。这是个晴朗的冬天，气候风和日丽，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，清晨有一层薄薄的霜，或者是冰冻的露珠，像钻石般落在草地。有三个人朝房舍走来，从他们稳健的步履看得出是有目的而来。当他们看见提着水桶的若望中途正穿越前院，叫住了他。若望转过身来，放下桶说：“是你们啊，欢迎欢迎，师父见到你们一定很高兴。现在来了许多群众，趁人潮还没有出现，快去见师父。”这三个牧羊人是洗者若翰的门徒，西莫昂和若望以及马蒂亚，他们兴奋地跟着中途。师父，你看，来了三位朋友。若望进入厨房说，厨房的炕里正燃着木材噼啪作响，散发出月桂树宜人的香气。啊，我的朋友，平安与你们同在。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我这里？洗者若翰出事了吗？没有，师父，我们得到洗者的允许才来的。若翰问候你，也请你告诉天主，弓箭手在追捕狮子。若翰目前虽然仍很自由，但祈求天父保佑他。他清楚自己的命运，也知道你现在拥有众多的跟随者，还包括自己的门徒，而深感欣慰。可是，主，我们也想跟随你，但洗者若翰目前正受到迫害，我们不愿意这个时候离去，你很了解我们。西摩昂说。说实在，我祝福你们的所作所为，洗者若翰值得被尊敬和爱戴。是的，你说的对，洗者若翰是伟大的，他越来越像个巨人，又好像一颗即将凋谢的龙舌兰，即使濒临死亡，还长出高耸的花梗及七片坚挺的花瓣，吐露着光芒与芬芳，这就是他的写照。洗者常说，只希望再见他墨西亚一面。我们感觉到若翰灵魂的呐喊，他渴望见你。虽然若翰并不知道我们将会将这话转告给你，但他确实那位苦修者和节制者，全心全意圣善地渴望再见到你，能够听到你的宣讲。对了，我是马蒂亚，又名多比亚。我想若翰就如同伴随着多比亚的那位总领天使拉法尔一样，充满了智慧。我并不是不想见他，你们就为了这事而来吗？现在这季节不易赶路，只有今天放晴，三天前路上一片泥泞。 我们不仅为此而来。几天前，法利赛人多纳斯去我们那里，希望得洁净，但席泽若翰拒绝给他受洗，并说：你的重罪像硬壳，洁净的水无法渗透。只有一个人能宽赦你，就是那墨西亚。多纳斯回答：我会去他那里，也希望得到治愈。我想我的病是因为他的魔咒。于是席泽若翰像驱魔一样把他赶走了。正当他离去时，遇见了和约纳多少有点亲戚关系的牧羊人若望。过去他经常探望约纳。多纳斯认得他，便说：大家都去了那里，我也会去，甚至马纳恒都去了，就连妓女，他用更下流的字眼，也去了。清水平原充斥着被迷惑的群众，如果他现在治愈我和撤回对我田地的诅咒，我们还可以交个朋友。如今我的田地已被成群的鼹鼠、害虫、蟋蟀啃食，种子和果树以及葡萄园都被破坏殆尽，否则的话他是有祸的。我们答复他：你是这种心态去的吗？他回答说：谁能相信那个魔头？既然他能接纳妓女，也就能和我联盟。所以我们决定先来告诉你，好让你知道怎么去对付他。一切都已经解决了。啊，解决了？当然，他有马车，我们仅有两条腿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？昨天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如果你们操心多纳斯的事情，可以去耶路撒冷他的家哀悼，他们正忙着葬礼。死了？死在这里，我们不提他了。是的，师父。但请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他说马纳恒来过，是真的吗？是的，你们觉得不妥吗？啊，这是我们的喜乐，因为我们在马格洛时向马纳恒提到很多有关你的事，当门徒的就是希望师父备受爱戴，不是吗？这是席泽若翰的心愿，也是我们的心愿。你说得很对，马蒂亚，智慧与你同在。嗯，还有，不过我不相信，我们刚才遇见了他。帐篷节之前，他到我们那里找你，我们对他说，你找的人不在这里，但他很快会到耶路撒冷过帐篷节。我们这么答复他，是因为席泽若翰曾经跟我们说过，你们看那个罪妇，虽然有污秽的外壳，但在他内心深处却有一颗火苗需要培养。这熊熊烈火将燃尽一切的不洁，最后剩余的只是火焰。这是席泽若翰形容他。然而，他经常在这里过夜吗？难道就像那两个有地位的经师所说的？不，他住在管家的马厩里，距离此地大约185公尺。地狱的毒蛇啊，你们都听清楚了吗？而他们却……随他们吧，善人不会相信他们说的话，只会相信我的作为。 习者若翰也这么说。前几天他的几个门徒当着我们的面问他，你在约旦河对岸为他作证的那位师父现在给人施洗了，所有的人都去了他那里，你会孤零零的失去跟随者。若翰却回答说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的耳朵是有福的，你们不知道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喜乐。你们必须了解，人除非经由上天得到恩赐，否则他什么也不能。你们要为我曾经说过的话作证，我不是基督，我只是被派遣在他前面预备道路的人。一个义人不该将不属于自己的名号据为己有，就算有人愿意歌颂他说，你便是那圣者，然而我说，我实在不是，只是他的仆人。当然，我为此而欢乐，因为如果别人误以为我就是他，那表示我也有些相似他。人心所希望的，不就是相似他所爱慕的那一位吗？只有新郎能获得新娘，伴郎无法替代新郎，否则伴郎便是不义，是个贼。然而在新郎身边的伴郎听到了他的声音，会充满新婚的喜悦，仿佛和新郎结婚的童女所感受到的喜乐一样，预先品尝了新婚的甜言蜜语。这就是我的喜乐，而这喜乐得以圆满。伴郎在服侍完新郎，并将新娘带进洞房后，伴郎除了隐退之外，还能做什么呢？我便是这个伴郎，功成身退，剩余的只有一件事，新郎与新娘同在，即人子与人类同在。啊，这是多么伟大的奥秘！他必须兴盛，而我应该衰微。凡来自天上的就超越一切，圣主和先知们都因他的来临而黯然失色。他像太阳一样，他的光辉照耀万物，星星和恒星的光亮相形见绌，却也得到太阳的光照。他们并非失去自身的光芒，而是在极度的光辉中淹没了。事实的确如此，因为他来自天上。圣主和先知们并非来自天上，他们仅是奔向天堂。凡来自天上的超越一切，他将天上的所见所闻告诉了我们。但那些不渴慕天上的事，否认天主的人，就不接受他的见证。凡接受那一位从天降下所见证的，在他内都获得信仰的印记，知道天主是真实的，并非虚构无聊的故事。他之所以能够领悟真理，是因为他的灵魂渴慕真理，因为天主所派遣的那一位讲论天主的话，天主将圣神无限量地赐给了他。圣神且说，我已来到，请与我合而为一，因为我想与你同在，你是天父和圣神所爱，父爱子，并把一切都交在他手中，所以凡相信子的就有永生。不信的不但见不到生命，而且天主的义怒在他身上。这都是习者若翰所说的，我把他的话刻在记忆里，好能转述给你，马蒂亚说。 我赞赏你，也感谢你告知这一切。以色列最后一位先知，并不是那从天而降的墨西亚，而是在母腹之中就得到属天恩赐的这位。你们或许并不了解，但我现在告诉你们，他就是习者若翰，也最接近天堂。什么？请告诉我们，因为每当他谈到自己的时候，总是说，我是那罪人。三个牧羊人和围绕在四周的宗徒都迫切地想知道原因。在母亲怀我的时候，她乃是怀了人而天主的我。由于玛利亚是那谦虚且充满了爱，当时她的表姐伊莎伯尔也老年怀孕，我母亲便去服侍她。那时的希泽若翰还在母腹之中，已经七个月大，也有了灵魂。当胎儿在他母亲的子宫里听见了天主敬佩的声音，便在腹中欢喜跳跃。若翰的前驱身份，在所有被救赎的人类中他是第一位，因为当时圣宠由玛利亚的子宫传递到他表姐伊莎伯尔的子宫，因此原罪从胎儿若翰的灵魂消除了。所以我说，在地上有三人，即圣言和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前驱，拥有了上智，犹如在天上的三位圣父、圣子、圣神，是上智的本体。我们的灵魂赞叹不已，就像当年天使告诉我们，救主墨西亚诞生了。因为你是仁慈的深渊，而我们的若翰是谦卑的深渊。天主拥有全备的美德，也赐予他的圣人各种美德。然而，我母亲是纯洁、慈悲、圣宠、博爱、服从、谦逊的深渊，集恩赐与美德于一身。师父，外面来了很多人，雅各伯说。好，我们走，你们也一起来吧。来了很大的一群人。平安与你们同在，耶稣说。他露出难得一见灿烂的笑容，群众充满了好奇，有人在耳语，也有人向他点头致意。经上写着，不可试探上主，你们的天主。这诫命经常被忽略。究竟什么是试探天主呢？当我们希望将自己的想法凌驾在天主的旨意之上，这就是试探天主。天主的法律是圣善与完美的，它主要是照顾我们的灵魂，同时也兼顾我们肉身的需要。当我们轻率的行事违反了法律，便是试探天主。当我们得到了天主的宽恕，却再次犯相同的罪过，乃是试探天主。天主帮助我们，往往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 并且希望我们时常想到它。然而，当我们获得了天主的恩典，却又选择老路，破坏他的美意，这是试探天主。我们岂能蒙骗他吗？天主是嘲笑不得的，但我们却经常试探天主。昨天，你们看见那讥笑天主而受到何等惩罚的人。事实上，对于痛悔的人，永恒的天主充满了怜悯与仁慈。反之，对那些毫无悔意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改过迁善的人，他非常严厉。你们来我这里，是希望聆听天主的话语，寻求神迹且获得宽恕。而天父给了你们他的圣言，他的神迹，以及他的宽恕。我并不后悔从天降下，因为我能给你们神迹和宽恕，以及让你们了解天主。昨天，那个人被天主的义怒之火所击杀，就像击杀了纳达布和阿比胡一样。你们必须钳制自己的唇舌，不可批评他，而所发生的乃是另一个新奇迹。这奇迹应该让你们去反省自己行事为人的态度，好能获得天主的友谊。多纳斯缺乏那超性的精神，他只希望得到水的净化，以世俗的眼光去寻求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就像法术一样能使他痊愈，远离灾难。他只重视自己的身体和收成物，而非他那可怜的灵魂。对他来说，灵魂毫无价值。他认为只有现世的生命和金钱最为重要。我说，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。人心所重视和向往的就是他的财宝，因此宝藏就在人的心里，而多纳斯的内心只渴求长寿和拥有更多的财富。他不择手段，为非作歹，即使谋杀人也在所不惜，一心想要得到更多的金钱。所以当他要求洗礼，不就是试探上主，企图蒙骗天主吗？相反的，即便多纳斯一生都在犯罪，只要他真诚地忏悔，就足够为他赢得善终，并在世上得到公道的财富。然而多纳斯除了自己之外，谁也不爱。到了最后，他甚至不爱自己，始终不肯悔改，连对自己本性自私的爱也被仇恨所扼杀。如果多纳斯真诚地痛悔，他的眼泪将是洁净他的曲节水。但愿所有聆听的群众都能从中学习，因为没有人不犯罪，你们都需要这样的水，而这净化的水应从你们的心中涌流，渗透全人，好洁净你们，涤除一切的污秽，使颓丧的能站起来，使那些因所犯的罪而悲痛的人获得新力。多纳斯只关心世上没有价值的东西，其实 使人不信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在永恒中失去了天主。至于为圣殿该做的奉献，他都做了，但他总未将痛悔的精神奉献给天主。他继续犯罪，从不忏悔，且不用真诚的善举去赢得宽恕。他以违法取得的财富做虚伪的奉献，企图收买天主做他罪恶的共犯。可能吗？这岂不是蒙骗天主吗？天主拒绝那些口里说这是我的奉献，但内心腐化继续犯罪的人。如果灵魂不远离罪恶，放弃罪恶，肉身上的进食又有何益处呢？但愿昨天在这里去世的人能让你们好好默想，如果要得到天主的爱，你们自己该必备的条件。现在在多纳斯奢华的住宅，他的亲戚和受聘来哭掉的妇女们正哀悼他即将埋葬的遗体。啊，一场真正的哀悼，一具真正的死尸，除了躯壳外一切归于泯灭，除了肝肠寸断的哀悼毫无剩余的价值，因为已死的灵魂将与他所爱的血亲及好友永远的分离。纵使有个地方能够让他们永远相聚，若仇恨为王，在地狱也会使他们分开，那么死亡便是真正的生离死别。如果一个人扼杀了自己的灵魂，趁一息尚存，要以痛悔的泪水和谦卑的心来哀悼自己，并恳求天主的宽恕，好使自己的灵魂得以重新注入生命，即恢复与天主同在的生命，总比断气后由他人哭掉尸体来得好。你们回去吧，不要恨或是论断，只因谦虚。就像我出于公义谈论他，并不带一丝仇恨。生与死教导了我们应如何善活和善终，并赢得那永无死亡的生命。愿平安与你们相携。今天没有病人，也没有行奇迹。伯多禄对三个习者若汉的门徒说，我真为你们惋惜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虽然没看见也一样相信，何况我们看见过他诞生的奇迹，也给了我们信德，现在听到他的话语证实了我们所相信的。我们只求能像我们的兄弟约纳一样，在返回天乡前为真道服务。神事结束。